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进入诗篇第二卷，我们仍然与以前一样，在诗篇第二卷里面为您撰选了一些诗篇来选读。透过这些诗篇，我们不但要来探讨圣经的真理，并且也来学习读诗篇和查考诗篇的一些方法。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首先为您选读的是诗篇第二卷，也就是诗篇第42篇以及第43篇。如果您打开了圣经，在您阅读诗篇第42篇和43篇的时候，您一定会发现在这两篇诗篇里面有一些经文是一样的。譬如说42篇的第五节、42篇的第11节以及43篇的第五节，您会发现这三节的经文它的内容极为相似。有这样的一个发现，我们有理由可以把诗篇第42篇和诗篇第43篇把它连结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在读诗篇42篇和43篇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贯通的信息。因此通常在读诗篇42篇43篇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篇诗篇来读。不但是因为我们在诗篇里面发现了有三节的经文非常的接近，而且几乎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它的信息是相通的，信息是连贯的。从一些圣经学者的查考和他们的研究当中，有的就把诗篇第二卷定为是出埃及记的诗篇，或者诗篇的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在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救赎，神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读诗篇第42篇、43篇以及我们在读诗篇第二卷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可以从救赎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一卷诗篇。当然这边所讲的救赎不是跟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完全的一样，因为您会发现在诗篇第二卷里面的每一篇诗篇都是已经从埃及被救赎出来之后很多年代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与当年的以色列人有同样的处境。我们从诗篇第42篇、第43篇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他们不是被埃及人所奴隶，而是他们是被掳的一群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被掳到亚述去了，他们不在自己的国家，不在那些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上居住，因此他们在异邦人，就是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心何等的痛苦，他们的心何等的切慕以前他们在 应许之地那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美地的生活，他们更渴望的是在那个地方有圣殿，而他们现在被掳的地方却没有圣殿，几乎他们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同在。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他们向神发出了呼喊，他们向神发出了祷告，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他们受尽了法老王的欺压，他们向神发出了他们的哀声。难怪圣经学者把诗篇第二卷看成与在埃及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从救赎这个角度来读诗篇第二卷的话，我们会更深的体验到诗篇里面的信息，也能够更深入的来发现这些诗篇中所要启示的真理。当然救赎正是指着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特别是神的百姓，我们落在环境的悖逆当中，落在仇敌的欺压里面，落在一些病痛的折磨里面，我们几乎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就是很难体验到神的恩典，好像神离我们非常的远。记得我们在约伯记里面也曾经有这样的探讨，而在诗篇当中，我们就可以从42篇、43篇更深的来看人在患难当中，人在被欺压的当中对神所应有的反应，更可以说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当有的人生观。因为我们都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您跟我只要是基督徒，这个世界就不会给我们好颜色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寄居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因此一个信徒，一位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以这个世界为他的永久居所，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以渴慕神、切慕神、想要到神的国度去与神同在的那种人生观。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诗篇第42篇、43篇来深入的探讨信徒或者说基督徒的人生观。首先我们要为第42篇、43篇这两篇诗篇定下一个主题。我们看到42篇第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知道这篇诗篇一开始就刻画出对神的一种渴慕，所以如果我们要为这两篇诗篇定一个主题的话，渴慕神是一个相当贴切的主题。因此我们要从诗篇42篇、43篇来看一个基督徒寄居在这个世界上，他应当对神有何等的渴慕。透过这样的渴慕的心，我们来探讨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这世界所领受的那些不方便、那些逼迫、那些苦难、那些逼迫、那些羞辱，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心灵上的难处和煎熬。我想在这两篇诗篇里面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切慕神，什么叫做渴慕神。我们从诗篇第42篇、43篇可以看见，那是一个在外邦的国家被统治的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对神所发出的祷告。这个切慕、这个渴慕，我们要来了解它。那么什么叫做切慕呢？它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切慕它的意思是赤露敞开的。一个人如果切慕神的话，他对神会完全的敞开，他对神会毫无保留。像约伯，他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就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就咒诅自己的出身， 他在神面前丝毫都不隐藏他的情绪，他也在神面前不刻意的去隐藏他的感情。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是一种切慕，这种切慕使得人对神更加的坦诚。那么切慕的第二个意思是倾倒成空。什么叫倾倒成空呢？一个人在苦难中，他的思想会一片空白。一个人在痛苦中，他什么也不想，他的心几乎被这个痛苦挖空了。你叫他想吃的，他也吃不下。一个人在痛苦中，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会再有兴趣了。而这样一个倾倒成空的思想，这样一个被苦难折磨，以至于他的内心完全敞开，完全空白的一个人，他才可能对神发出一种完全而且诚实的渴慕。所以圣经用这样的一个字来描绘一个人对神的渴慕，是有他一个很深的启示在里面。其次，渴慕神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可想。请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那么这个可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口渴，这个字就比较简单。一个人口渴了就一定想喝水，一个人口渴了他的身体会非常的软弱，好像一个人他工作非常的劳累，耗尽了他的体力，这个时候他就越来越感觉到没有力气。而这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口渴，因为流汗流得太多了。因此圣经用这样的一个字来描写人对神的渴慕，好像人口渴很需要喝水一样。一个在顺境中的人，他也许不会那么渴慕神。一个凡事都不缺乏的人，他的心也不一定会那么样的口渴。但是一个被苦难挖空了，一个因着苦难而向神赤露敞开的人，他的心再也容不下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物质，容不下这个世界任何的一件事物。他的心最重要的是要被神来充满。因此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只有神能够来满足他，好像一个口渴的人只有水能够使他的口不再渴。请看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所以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的可想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人的帮助，而是永生神。特别诗人他继续解释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一个渴慕神的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朝见神。这个朝见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朝见神原来的意思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出现在神的面前，或者说神与他同在，或者说神出现在他的眼前。所以我们就知道，在约伯他在苦难中，他有一个重要的心，就是去寻见神。而一个在苦难中的以色列人，他们透过诗篇中的祷告，发出了他们心中的那一个渴慕，就是能够去朝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您在苦难中心中很想遇见神，心中很想见神的面，那么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渴慕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些人会遭遇这样的光景呢？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知道，因为他们拜了偶像，因为他们对神不忠实，因此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被掳到外邦地去了。然而我们也的确要深入的来探讨这个被掳的事件，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背叛了神呢？我们从诗篇第42篇43篇可以看见，当时在所有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当中，并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得罪了神。我们从42篇43篇可以知道，这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而可拉他们是利未人， 这些利未人他们是在圣殿中侍奉神的人，这些人他们也被掳到外邦地去了。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国王和以色列人一些首领，他们得罪了神，带领百姓去拜偶像。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确有一些人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因为整个国家被掳走了，所以这些敬虔敬畏神的人他们也一样的在被掳的行列当中。好像一部火车，它若出了车祸，一架飞机，它若是飞机失事了，在这其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罪呢？并不尽然。有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们也在那一种地震的里面也丧失了生命。然而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吗？不是的，是因为整个大环境背逆了神，以至于有一些敬虔爱神的基督徒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中一同承受这个灾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所遭遇的灾难，我们所遇见的苦难和病痛不是因为罪的关系的话，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然而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我们在整个大环境的灾难或者苦难或者艰困的环境中，我们的心虽然知道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遭遇到这些，是因为神量给我们这个环境要熬炼我们，要试炼我们，虽然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我们请看第42篇的第5节、第11节以及第43篇的第5节。在这个地方都让我们看见诗人很清楚、很诚实地描写出他们心里的光景。第5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请看第42篇第11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43篇第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在这里不断地出现两个字，一个是忧闷，一个是烦躁。因此我们要透过忧闷和烦躁来认识一个在苦难中的基督徒他的心里的光景。第一个，忧闷。忧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忧闷就是沮丧的意思。这个忧闷使得人的心情，使得人的情绪落到了相当低潮的部分，也就是一个人他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近几乎于绝望。有时候你祷告感觉到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你向神来呼求好像神没有回答你，你请别人为你祷告好像也感觉不到别人的祷告所带给你的帮助，这个时候你的心渐渐的就失望了，渐渐的你就觉得神远离了你。而在这种光景当中，你对神的渴慕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渴慕神，这就是忧闷的意思。而这种忧闷在以赛亚书第2章11节和17节用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卑微卑下。换句话说，一个在忧闷中的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就是他越来就越谦卑。所以我们在约伯记也提到，约伯在苦难中他就在炉灰中懊悔。这个懊悔我们曾经解释过是悔改，一个谦卑的人才可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在先知书中或者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些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为以色列人的罪来祷告，好像但以理他为他祖宗的罪向神认罪悔改。这就是忧闷所带来的一个正面的反应。一个忧闷的人他不是去埋怨神，而是在神面前更加的自卑，更加的卑微。接下来 我们来看烦躁这个字。烦躁，它是指着一个人的内心翻腾，一个人的情绪不稳定，好像闹哄哄的那种光景，好像在过节的时候那种热闹的光景，那种没有次序，那种不安静，这就是人心里面的烦躁。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苦难中，他拿不定主意，他一直要去寻求神，可是又寻不见，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更加的卑微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有一些烦躁，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人给他出个主意。往往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应当去等候神，应当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心灵的里面能够更加的安静。的确，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神的确让我们经历苦难，让我们经历那些不顺利的环境，甚至于经历那些病痛，要让我们在忧闷中更加的卑微，在烦躁中更加的学习安静等候神。所以这就是诗篇第42篇、43篇这个些诗人他们在困苦艰难的当中，他们对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反应。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谈在这篇诗篇中帮助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对神的渴慕。在42篇、43篇中，不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个在苦难中的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应用到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不只是讲到在苦难中基督徒那心灵里面对神的渴慕以及心灵里面对苦难的反应，更重要的在这两篇诗篇里面也启示出了解决这些忧闷烦躁的途径。换句话说，我们渴慕神，我们的心又忧闷烦躁，那么怎么样去平衡这两件事情呢？怎么样能够在忧闷烦躁的当中去渴慕神，而且是持续的渴慕神呢？我们分三个重点来看。第一个，我们对神必须认识他，我们对神必须有深入的认识。请看42篇第9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在这里启示出这些诗人他们对神的一种认识。认识神的什么呢？认识神是磐石，磐石是坚固的，磐石是不动摇的，磐石是让我们这些摇摆不定的人可以依靠的。耶稣也说，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磐石在圣经中常常是预表基督，预表永生神。而诗人知道是神永不动摇，诗人他们知道神永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神总不改变。所以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帮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更坚定地依靠神。约伯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我们的神。神过去如何的帮助了约伯，帮助了摩西，帮助了亚伯拉罕，帮助了以色列人，今天神也照样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第二个，请我们看43篇第2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对神第二方面的认识。诗人不只是认识神是磐石，并且认识神是赐我们力量的神。神曾经赐给大卫有力量，神也曾经赐给基甸有能力，神也赐给摩西有能力，这位神今天也要赐给我们有力量， 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苦难的欺压。第二个重点是祷告神，请看43篇第3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人对神的渴慕，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朝见神。而朝见神要到哪里去朝见神呢？43篇第3节说，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就是朝见神。所以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了要祷告神。我们不但是认识神是听祷告的神，认识神是我们的磐石，认识神是赐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因这样的认识，就应当更殷勤的去祷告，在祷告中向神发出呼求，神的拯救必然临到我们。第三个重点就是敬拜和赞美，请看43篇第4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弟兄姊妹，基督徒在苦难中不是苦中作乐，而是借着敬拜和赞美，让仇敌的欺压，让那些心中的阴霾能够远离我们。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神，监狱的那些监牢的门都垮掉了。这就是赞美所带出来的能力。盼望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在受欺压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记得我们对神的认识，更要向神祷告，并且以敬拜和赞美来尊崇这一位永生神，好让我们可以在苦难中荣耀神，并且脱离这些欺压。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相信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都是你的美意，不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敬拜你，我们都赞美你，我们也祷告你，愿你让我们在困境中更多的荣耀你的圣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课程中您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之后会马上寄给您。下一次要为您传讲的课程是诗篇第2卷的其他的诗篇，愿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